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至三十四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测这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达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 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了，和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以上是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还有朋友，我们即将会从这个星期天开始哈，一起的来学习有关这个马太福音里头的一些真理。那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书里头，他介绍一位叫耶稣的这个人，他也让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其实有这个教导上帝的这个话语的权柄哈。我们今天是从第八章开始，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个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可能当中就是基督徒一段时间的啊，我们其实相当熟悉这一段经文。那我们据料说在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耶稣看见这些人群就上了这个山刚坐下来，门徒便走到他的跟前。那第二节告诉我们，他就开口的教导他们说，那这个说你就要回去的去看了哈，从第五章的第二节开始一直看到第七章的28节。可是我想你让大家看一看哈，在耶稣教导后哈，这是在第七章的第28节，就是在进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第八章之前哈，这是门徒们这样子说的。那大家就是指那些听了这个耶稣在山上的这个教导后，大家听完这个耶稣这一番的教导都很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原因在第29节哈，因为他教导他们时，像位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律法跟律法的教师。所以从这一段哈，从五到第七章，我们就看见说，其实这位耶稣哈，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他有这个教导上帝话语的权柄哈，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若你熟悉这个福音书的话，里头其实有记载了五段不同耶稣的这个教导。那其实我们希望说从今天开始哈，接下来到几个月里头，我们会一直来慢慢的看哈这个耶稣教导的其他四段的那个经文哈。那当然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五到七章，但是我们也想就是借用这几个月的时间，继续来看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书里头也有教导另外四段的这个真理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接下来能够有在这方面一起的学习。但是我也想让大家看一点哈，今天就是进入我们的话题的话，我要想让大家看的就是耶稣一方面有教导有关天国的这个事情，他有教导这个上帝国度的这个权柄哈，教导的权柄。但另外一方面，耶稣也借着这个神迹，也借着这个神迹，大而有能力的这个神迹哈，来显明自己就是这个天国的这个君王。那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4章的23节，你注意看哈，4章的23节，耶稣一方面是宣讲，对不对？在23节里头啊，他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这是他教导的权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说，他也做什么呢？他也医治人，对不对？医治人，而且医治人们各样的这个疾病。那结果呢？结果在第25节，因此有大群的人跟从了这个耶稣，而且他们是来自加利利，还有地加伯里啦，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啦，犹太地和甚至是约旦河东啊。所以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些人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那另外一方面看见了这个耶稣他显这个神迹的能力的时候，他们都跟着耶稣来了。所以他一方面有教导这个权柄，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医治的这个权柄啊，甚至是赶鬼的这个权柄。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就跟从了这个耶稣。那可以想象哈，可以想象，就是当就是那些以色列民在听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当这些以色列民在看这个耶稣他所显的这个神迹这个大能力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会怎么样想的？他们可能会问说，这个耶稣是否是那位上帝所应许将来要来的这位君王呢？ 其实马太也在他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两段哈，有关这个将来要来的这个君王。所以一段是在二章的第六节哈，他这样子说，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你那里是指哪里呢？就是犹太地的这个伯利恒哈，犹大地的这个伯利恒，有一个君王会从那里来，而且牧养我的以色列民。这是第一段哈。那另外一段我们也看见说，哎，当这个耶稣听见了自己听见这个约翰被捕入狱后，他回到这个加利利，然后之后就离开这个拿撒勒去加农这个地方哈。然后马太就知道说，其实这是在验证哈，这是在应验了这个旧约里面的一段预言，就是在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里头的这个预言。什么预言呢？在十四节里头告诉我们是以赛亚先知的话哈。而且你们注意到说，他们是十六节，他们住在这个黑暗中的人会看见这个大光，而且活在这个死亡阴影里面的这些人会被这个光给照亮哈。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开始传道，悔改吧，天国临近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在听了这个耶稣有关这个天国的教导哈，而且看见了这个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他的大能力，他们可能会问说，哎，到底是不是这位君王要来的君王啊，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而且应许要来的。但他来是要带来怎样的一个国度呢？而且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君王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当这个以色列民知道说，耶稣其实是从伯利恒来，而且在加利利那里啊开始传讲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会期盼那一位能够带来拯救，可能期盼说这一位君王或许是能够带来他们就是离开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位君王。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君王吗？不是哈，不是。耶稣不是来推翻当时正在统治这些以色列国的这些罗马帝国的君王，不是来设立他地上的王朝，也不是哈。耶稣来设立上帝的国度，不是如这些以色列民所想的所明白的一个政治能力能够抗衡甚至是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哈。耶稣没有用任何的刀枪，对不对？世人用的这些武器来设立他自己的天国，耶稣是借着传讲有关这个天国的福音来设立他的国度哈。然后我们也看见说，耶稣来推翻的不是那些政治的权柄哈，不是，他是来做什么呢？他推翻什么呢？他是来推翻这个魔鬼撒旦的势力。我们知道说这个自从这个罪哈进入这个世界后，就是想到就是创世纪三章哈，当这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这个亚当跟夏娃不遵从上帝的话的时候，去吃在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果实的时候，罪从那个时候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而接踵而来的就是我们肉体的败坏甚至是死亡跟腐朽啊。所以耶稣来是来推翻这个魔鬼撒旦在世人身上的一个作为。那耶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确实有哈，确实有，感谢神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医治病患的人来驱赶这些附在人身上的这个鬼哈，我们能够见证耶稣他的权势的确的确是胜过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第八章里头哈，就让我们看见了耶稣确实有这个医治的能力的神迹哈。所以有三个医治的神迹，然后我们看见说，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八章一到四节里面所发生在一个犹太人身上的一个神迹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犹太人，为什么呢？你注意看哈，这个八章的四节里面，八章的四节我们看见说，耶稣把这个治好的人哈，医治好的人叫他回去做什么呢？让这个祭司给他检查他的身体哈，并且遵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哈，来怎么样呢？来献这个赎罪祭，向这个众人证明自己是洁净的哈。那我们看见说这个神迹首先是发生在这个犹太人身上。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哈，尤其是在利未记里面， 有记载了，就是当犹太人患有这个所谓的麻风病的时候，他们当做什么东西？就是你有空的话回去看哈，这个利未记十三跟十四章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但是我们看见哈，在八章的这个一到四节，就在这里哈，这个求洁净的人，只要经这个耶稣一摸，经耶稣一说，他就立刻的哈，立即的洁净了。不像在利未记里面十三章里面所形容的，这个祭司必须要做什么呢？必须为这个患病的人来检查他的患处，然后根据这个患病的情况决定是否需要隔离七天，然后这样子要重复的做几遍等到患处这个颜色变淡了，也没有就是扩散的迹象那这个祭司就宣布这个人是洁净的。所以你想想其实要就是让这个人检查这个人确实确定他是洁净的，再一次的让他能够回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族群里面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至少要七天至少要七天。可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个人来求耶稣洁净他的时候，他只是一摸一说，我肯，你洁净吧，这事就成了。耶稣不但肯为这个求洁净的人洁净，他更有能力带来立即的这个洁净。耶稣是大有能力的那第二个这个医治的神迹呢，我们看见呢，第二个医治的神迹是在八章五到十三节，但这一次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他的对象不是犹太人。我们知道说医治的对象是一个百夫长那为什么说是百夫长呢？简单因为他所管理的手下有一百个人，所以有一百个夫所以让他就是管理的，而且就是听令于他的手下有大概一百多个人正如就是八章九节里面这个百夫长对耶稣说，我命令我的部下去，他就去，他要来，要他来他就来，我吩咐的仆人做什么什么事，他一定照办那发生在这个外族的百夫长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他家中有一个仆人正瘫痪，而且躺在家里头非常的痛苦然后跟前面的这个第一个医治的例子一样耶稣只是凭他的话，这样子就叫这个患病的仆人给痊愈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十三节他这样子，马太这样子的记录，他说耶稣对这个百夫长说，你回去吧，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就在那时候他的仆人便痊愈了只要说一句就这样子了。那我在想说，这个医治的神迹在这段的医治神迹里头，他带出了一个重点，这重点是在十一节里面重点在十一节里面，你看到吗？耶稣告诉这个百夫长告诉那些在观看这个神迹的人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会有许多从东而且从西来的这些人，会在天国与亚伯罗罕与这个以撒还有这个雅各一同的这个欢庆这个欢宴欢宴。那也就是说这个耶稣所传讲有关上帝的这个国度，属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不但只是要包括这些犹太人就是所谓亚伯拉罕的后嗣就是凭着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这些犹太人，这耶稣带来的国度也要包括像这个百夫长，包括这个百夫长这个外族人凭着信心来相信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其实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的福音确实是世人的好消息不只是那一撮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这犹太人的好消息而已这个要来的这个君王就要来的这位就是牧人，他其实是世人的是一个世人的好消息。因为借着这个福音，上帝的这个怜悯，上帝的慈爱要临到我们这些外族人我们这些外族人，耶稣带来的真光确实要照在外族人居住的地方，叫活在死亡阴影的人也能够同时看见这个光。 好，那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哈，这个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在记录另外一段就是这个医治的神迹。那当然这一次对象是彼得的岳母哈。那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就是耶稣来到这个彼得家，看见彼得的这个岳母正在发烧，而且躺在床上哈。不要以为就是患病的这个彼得的岳母哈，他所患的病只是一个小病而已哈，因为发烧嘛，对不对？我们在家中的小孩子也会发烧，只要吃一两颗这个班纳度哈，这样子烧就马上退去哈。不要这样子想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哈，若病到需要躺在床上哈，这个表示这一场病哈，其实已经进入这个膏肓了哈，随时这个命都要丢失了哈。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看见这个彼得的岳母正躺卧在床上，病到一个膏肓，不能够起来，而且甚至会面对死亡哈。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他行了这个医治的能力哈，他叫彼得的岳母的烧退去，而且我们注意看哈，在十五节，看见十五节吗？这个耶稣一摸他的手哈，摸这个岳母的手，这个烧就退了。而且他变起来不是耶稣啊，一个病入膏肓即将面对死亡的这个人哈，只要经耶稣一摸，他就马上的就有痊愈，是马上的，不是慢慢需要两三个星期慢慢的康复的那种，不是马上康复的哈，而且是急速的，而且是完全的哈。因为这个岳母能够做什么呢？能够马上就站起来服侍耶稣哈，尽一个主人的本分啊。那接着我们看见，就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记录的一样哈，在八章的这个四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对不起。所以我们注意到说，在这个十六节哈，看见说当天晚上有人就带着许多的这些被鬼附身的人来见耶稣，耶稣一句话就把这个鬼给赶出去，并医好了所有的病人。这就好像就是在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所记录的一样哈，我们看见呢，在四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就是不但就是宣讲有关天国的福音，他更医治了各样的疾病，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人就跟从了他。所以马太在这里哈，就让我们就是再次看见哈，这个耶稣其实在当天晚上也治好了许许多多的病人哈。但在这里哈，我们就看见说，这个马太加入了，然后马太再加入再写进了，哎，这一切的这个神迹，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哈？怎么讲呢？你注意到说，在八章的十七节哈，八章的十七节，看见吗？十七节哈，他说这是要做什么呢？耶稣做了这些东西哈，能够医治，能够就是驱赶这些魔鬼哈，为什么呢？十七节告诉我们，这是要应验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的话哈，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而且背负了我们的这些疾病哈。那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其实知道哈，这段经文是从哪里出来的呢？从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对不对？以赛亚，但在哪一章呢？是在五十三章第四节哈。那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哈，其实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也说了这些其他的东西，第四节是马太他要我们看见的哈。不过除了这个四节以外，我们还有看到五跟六节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他说其实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病痛，痛苦，我们却以为他是上帝责罚击打苦待他。谁知第五节哈，谁知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而被就是刺痛，因我们的这个罪恶而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这个刑罚得到了这个平安，因他所受的这个鞭伤得到医治。我们都像迷路的羊，个人偏行己路，但上帝却让他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这段就是马太哈，他在帮忙记录的时候哈，在八章的十七节所要告诉我们这些读者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 这个我们在这福音书里头所看见的耶稣，他所医治，他的医治能力，他的神迹，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哈，就是马太要我们知道的，以赛亚所预言将来要来的这位上帝的仆人，那位要带来以色列国的这个安慰的人，就是那位显神迹，就是那位能够赶鬼的、医治的这位耶稣。而且不但这样子哈，这个上帝的仆人更要就是在以赛亚书里头所说的，为我们众人的罪哈，我们的过犯，就是面对这个被刺透的这个命运，为我们的这个罪恶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能够得平安。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朋友，这位上帝所差遣来的这位耶稣，他来传讲有关上帝的福音，教导有关这个永恒国度，他来牧养属于自己子民的牧者。耶稣一方面能够有传讲这个福音的权柄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显明了他自己的大能，不是将这个罗马帝国给摧毁啊，而是做什么呢？而是摧毁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将人从撒旦的掌控里头给拯救出来。耶稣医治所有患病的人，将魔鬼从身上驱赶，这显明耶稣的确的确比这个魔鬼撒旦更有能力哈，更有能力。那我想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哈，我们时常在这个福音书里头，或者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哈，我们时常会看到有关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他们所行的一些特别的神迹很多很多哈，医治啦、赶鬼啦，甚至叫死人复活哈。那我在想说，因为看见跟读了有关这个耶稣所行的、所做的这些神迹哈，不要就这样子认为哈，发生在当时那些身上的人的神迹就一定而且必须而且必定要发生在我们今天啊身上哈。尤其是当我们患病的时候，在求靠上帝的怜悯、耶稣的医治的时候，因为读到有关这些医治的神迹，就认为说这些事情也今天必定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对的。那也要特别的小心，就是那些跟我们说，哎，你自己患病了，你向上帝祈求，但是没有什么起色了，是不是因为你的信心不足啊？不要去听从这些人所说的哈，不要让他们说，哎，你没有看到，哎，耶稣能够医治这些人吗？为什么不能够医治你啊？你信心不足了，对不对？要特别小心。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耶稣显这个医治的能力，他的这个神迹是来显示他胜过这个魔鬼哈、死亡权势，而且他能够驱赶这个魔鬼，来拯救受那魔鬼控制的人，显示他自己的能力比撒旦的权势更大，因此能够将世人从魔鬼的权势里头拯救出来。这的确是世人的一个好消息哈，因为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活在死亡、败坏跟这个腐朽里头，但这是我们活着的人必须面对跟经历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面对上帝的烈怒、上帝的审判的一个结果。要如何才能够摆脱这个死亡、这个败坏、这个腐朽的这个权势呢？唯有自己的罪能够得上帝的赦免，免除上帝的烈怒，我们才能够摆脱这一切。我们知道说耶稣他确实哈、确实能够将这个罪恶给赦免，唯一的途径就是来信靠那一位借着自己的死为我们扛下一切罪恶的人的这位仆人，这位耶稣。那这里既然谈到这个耶稣的神迹，那马太让我们看见哈，不是所有听闻，不是所有看见这个耶稣所显的这个神迹就会马上来相信他哈。这里我想就是让为大家讲这一段哈， 那我在想，有时候我们会心里这样子想哈，尤其是当我们看见呢，我们周遭的人还没有来相信耶稣，我们可能会心里这样子去妄想啊，说什么呢？哎，只要耶稣今天能够出现哈，在我家人面前，对不对？只要他能够行一个神迹，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经历了很多痛苦啊，这个病所带来的这个折磨，只要耶稣出现，然后耶稣在他身上行这个神迹，那或许我的这个家人，他们就能够马上来跪拜哈，来相信这个耶稣，来信靠他。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这样子想啊，心里头会这样子想，或是这样子的吗？只要耶稣出现，他行这个神迹，人就会来相信他吗？马太他就为我们记录了这一段哈，我觉得相当有趣哈，不是有趣了，是相当悲哀哈，不过就是有他的用处了哈。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28-34节，他所记录的有关就是赶鬼的事哈，赶鬼的事。在我们看见就在28-34节哈。那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说谁才是那位强者，对不对？是耶稣吗？还是那个附在人身上的魔鬼啊？是耶稣，对不对？因为耶稣比附在那个鬼还要强，从鬼对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得见哈，在8:29，这个魔鬼他这样子对耶稣说，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啊，就是指耶稣了哈，上帝的儿子啊，我们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叫我们受苦吗？谁叫谁受苦啊？那位大有能力的人子，对不对？那位大有能力的耶稣会叫这个魔鬼来受苦。”所以谁的权势比较大呢？肯定的是耶稣了哈。然后我们也注意到说，整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哈，鬼知道了那一位要带来上帝审判的人就在他们的面前，这位耶稣已经来了。那虽然这个审判官来了，但是审判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时候还没有到哈，这魔鬼还相当知道哈，魔鬼还知道说这个时候审判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因此鬼就对耶稣说什么呢？时候还没有到，你来叫我们受苦吗？那这时我们看见鬼就求这个耶稣让他们进入哪里呢？让他们进入这个猪群。那这里也再次让我们看见说，若耶稣没有许可哈，若耶稣没有许可的话，那这个鬼就不能够进入这个猪群。所以谁的权势比较大？当然是那位说话的耶稣，对不对？那当这个鬼进入了这个猪群后，结果做什么事情呢？在32节我们看见哈，耶稣说：“去吧。”于是鬼就从这两个人身上哈，所以耶稣把这个鬼给赶出去了哈，然后他们得到这个耶稣的应许哈，就是许可进入这个猪群。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猪就跑下这个坡，而且冲进这个湖里头，给淹死了，淹死了。那我在想哈，这个养猪的人他们真的是失去很多这猪只，对不对？不过我在想说，当这个耶稣赶鬼的事被传开的时候，听见这个耶稣赶鬼的神迹的人，他们是不是马上就蜂拥而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称赞耶稣拯救他们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两个人是否来到耶稣那里来求耶稣留下来与他们分享有关上帝国度的福音？是否是来信靠耶稣，信靠他的拯救大能呢？所以很悲哀，对不对？这故事很悲哀哈，为什么呢？都没有发生哈。让我们感到惊讶的，让耶稣感到惊讶，我相信啊，在34节，这些虔诚的人听到这个养猪的人的这个分享后哈，都出来见耶稣。那见到耶稣后，叫他留下来吗？注意看哈，34节，便请求他离开那个地方。虔诚人没有听见有关耶稣赶鬼的这个神迹哈，拯救的这个神迹，来信靠他，相反的，他们决定不与这个耶稣有任何的关系，也不愿意耶稣在他们当中。所以朋友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就是只要耶稣今天能够出现，只要耶稣能够显这个医治的神迹，肯定的会有更多的人来相信他。不一定啊，不一定。全城的人虽然听闻了耶稣赶鬼的事，将那两位赶鬼附身的人给医治好，但是一个也没有因听闻耶稣的神迹而来信靠这位耶稣。我们就能够肯定说，自己看到耶稣 看到耶稣神行这个神迹，今天就能够来信靠他吗？不一定啊，不一定。那我在想，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来信靠这个耶稣呢？我们在主身上的这个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是发生在这个耶稣门徒的这个身上的事情，来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在信靠耶稣。我们看见哈，在注意看了这个马太福音的8:18这样子记录，他说耶稣看到人群，对不对？这些人群是蜂拥而来，看到耶稣的神迹，对不对？跟从他。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呢？就吩咐这个门徒要渡到这个湖的对岸哈。所以是耶稣，对不对？耶稣嘱咐哈，这样子嘱咐门徒到这个对岸的湖的这个对岸。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所以门徒接下来才会面对这些大风浪，对不对？然后最后还需要就是耶稣的拯救哈。但是当中我们就看见说，哎，其实有他的这个教导在里头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其实吩咐这个门徒去渡河，耶稣要叫门徒明白他们对主的信心哈，来看见，更清楚的看见他们对主的信心，尤其是当他们经历这个试炼的时候所发出的这个信心。那问题是门徒的信心是否经得起考验呢？23-27我们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哈。我们看见门徒跟着耶稣上了这个船后哈，那湖面就怎么样了？湖面就狂风大作，而且波涛汹涌哈，而且船快要被沉没，对吧？被这个巨浪给沉没。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仍然在睡觉哈。那我在想呢，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大风浪哈，这个耶稣却在睡觉，真的不得了啊，不得了。那我首先我也想让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忘记哈，这些耶稣所叫的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当中有许多是把这个捕鱼业哈当做是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职业的这些渔夫，对不对？那可以想象啊，这些所谓的渔夫在捕鱼的时候，肯定哈会遇见跟经历许多的风浪、波涛汹涌的情况，但这一次的巨浪哈、狂风，却叫这些渔夫措手不及。而且认为自己的生命难保哈，生命的垂危，教他们感到对生命感到这个沮丧。可以想象这场巨浪是多么的大。那弟兄姐妹，这时我们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想哈。有时候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会问自己哈，哎，这些门徒好像没有用，对不对哈？为什么呢？他们的信心好像不足哈。哎，他们不是曾经见过这个、听见这个耶稣的教导吗？他们不是曾经看见耶稣行神迹的大能吗？医治跟赶鬼，这时为何没有信心了呢？耶稣最后不是也将他们把他们给拯救出来吗？脱离死亡吗？那他们还怕什么呢？那有时候我们会在读这样子的时候哈，会问自己了，对不对？心里头会这样子想。那可是我弟兄姐妹，我想说我们可不要取笑好不好？不要取笑这些门徒哈。这些门徒其实过后变成我们的使徒哈，这些门徒他们的信心不要取笑这些门徒的信心不足。我在想说他们的信心哈，再普通不过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这些门徒的信心了哈，就是说我们在经历生命的这个试炼的时候哈，面对生命里头发生的这些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敢肯定说自己的对主的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吗？门徒的信心确实是我们信主人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吗？我们常常在经历或者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对主的信心才会被显示出来，但是在很多时候哈，在经历那个试炼的时候，常常这个被显示出来的信心是软弱的。当我们面对经历在这肉体的败坏哈，看见这个疾病带来的摧残，无论看多少医生，进行多少次的手术或者治疗，无论服用多少的药物，但身体却好像没有任何的起色，甚至要面对肉体的死亡、肉体的败坏。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会常常叫我们感到沮丧， 甚至对生命失去了盼望。就像门徒在面对这个狂风，无上的这个狂风的时候，这个波涛汹涌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主啊，救命啊，我们快淹死了，我们快淹死了。可是弟兄姐妹，你是否注意哈？我们在看这个门徒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发觉门徒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对不对？他们忘记了什么呢？他们忘记了耶稣仍然与他们同在啊，那一位有这个权柄医治，有这个权柄赶鬼，那一位胜过魔鬼撒旦的耶稣，他从一开始哈就没有离开过他们，是不是啊？没有啊。耶稣是有能力，因此胜过这个风浪，所以这时耶稣就起来斥责了这个风浪，风浪也就安全平静了，完全平静了。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耶稣的大能还不止这一些，对不对啊？他的大能的确是很大很大，耶稣更能够拯救一生都活在罪恶里头，耶稣能够有这个能力拯救一生都活在死亡权势底下的人，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来担当你我软弱，来背负你我疾病，来承担你我罪恶的这位救主，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个肉体上的这个败坏，经历这个那死亡幽谷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一位胜过死亡权势的耶稣，因为他复活了哈，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我哈。就是在面对这个肉体的死亡，我们也能够继续的有盼望，因为在将来要来的上帝的国度，这一切罪恶、死亡、败坏将要成为过去，我们将会与耶稣一样啊，有一个复活新的身体。弟兄姐妹，这是否是你我对主的信心呢？我们在经历这个试炼的时候，信心会摇动啊，但我们不要忘记，那胜过死亡权势的耶稣，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且复活的耶稣，他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我都有这个圣灵的充满，我们能够就是存有盼望啊，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将那必定要来的这个上帝的国度奠下了不可移动的基础啊。因此就是在面对许多的这个试炼，甚至是肉体的死亡，我们能够信靠耶稣，也能够信靠到底啊，信靠到底。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来更信靠这位主耶稣。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您自己的仆人，您自己的爱子耶稣，叫他愿意为世人的罪步上那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神，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何等的大，借着他的死能够除去将来要来的上帝您自己的烈怒，也能够带给我们那永恒的盼望，那复活的身子。所以求主您帮助我们，即使今天，即使今世，仍然面对病魔的缠身，即使面对那肉体的死亡，那败坏，也叫我们继续的来信靠这位主，因为他所做的所成就的已经是胜过了一切。所以求主您帮助我们能够因为知道耶稣仍然今天与我们同在，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求主您帮助我们因知道这一点，我们在面对一切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求主您也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明白，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在团契里头彼此的来鼓励，因为看见在我们当中的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软弱，他们的身体面对着败坏，所以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只等到将来我们面对面主耶稣为止，等那复活的身子永永远远与主 与那爱主信主的人永远同在。我们将自己交托，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